今天是2025年8月7号，周四啊。这个贴吧啊，从106楼开始回答。106楼，竹位 A。第一个问题，你问，有人对你时好时坏，也是这个意思吧？对方或许是真的好心帮我，只是用错方式啊。这样说吧。我是这个职业的哈，我是这个职业的啊，我就不明说啊，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职业有一个看人或者做事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相信人而相信状况，只相信状况，不相信这个人是好坏啊。这个人是在伤害我，他以前是和我的很好的兄弟，他现在很好的关系的人，现在伤害我，那我就相信这个状况。他是在伤害我的人，所以我现在要反击呢，还是躲避呢？还是先忍一忍呢？先确定这个事儿，而不考虑啊，这个人以前对我这么好的，怎么现在这样呢？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啊？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更准确的说是不相信人，还有，你宁可相信别人是坏人，你不要相信是好人，这样更好一些，如果说他时好对你，一些小事情上对你好，但是呢，在比如说你提到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你的，挑你的毛病，说你的坏话，这个时候你就认为他本来就是对你不好的，他对你有恶意的，只是用那个一些小事情好的那些小的表现来包装他的恶意而已，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他就是坏人，对你来说就是坏人。我们不喜欢把这一个人判定用好坏来分呢。但是呢，一个人一旦有这样的表现的话，那肯定是坏人，那对你就是个坏人。你这么想就够了啊。那既然是坏人，你决定他认定他是坏人，那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和这个坏人怎么相处？他对你使坏的时候，你就坚决反击。尤其是这平级之间，平级之间千万不要在这种职场上忍让退步这个。除非你是刚进去的，虽然是平级，但是人家前辈，在我在以前韩国也待过时间，那边是非常讲究这个前辈后辈关系的，这个基本上上下级一样的关系，哪怕是平级。那中国呢，也有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是有这个壁垒的，所以后进去的，那你得听前辈的话，这个时候没办法，你得从他那里学习经验嘛，你对他有诉求，你得学他经验，这个时候那就忍一忍。但是呢，如果不是这种关系的话，平级的话，你就坚决反击啊！一旦让周围人觉得你这个平级之间你都可以被同样级别的人压着打，那这不是软柿子吗？以后就是有的你好受的像一些困难的事情推给你，让你干哪什么的所以最好还是你在周围的环境当中最好还是把人相信为看作是坏人最好这是最好的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状况。这个是什么状况？是人在攻击你呢，还是怎么的呢？好了，下一个问题。发生矛盾时，情绪能观察到情绪，这个是很不错的。这个至少修行方面已经有了进步。第二个问题，你也没提问题就是在复盘之后，你可能有些觉得也有些自己有过分的地方，是这么想的吧？如果你觉得你过分了，你可以向人道歉，但是呢，人家对你不好的地方，你也明确的告诉他，你这样做，让你很不爽，不管是对方是什么目的，不管是为了你着想也好，但是你不接受这样的着想这样的好，这样的什么照顾，这种照顾我你不想要你这样明确的告诉他就可以了。还有，你在人际关系上用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的，最好的方法是。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人家对在一些小事情上对你好，那你就同样在小事情上对他好但是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挑你毛病，那你也在大庭广众之下正面挑他毛病他说你怎么不专业的时候，你不要揪着那个你的专业不专业的问题来说话，你就反过来说他的不好的地方我看你也在哪里能什么什么地方不好，你这么告诉他就可以了。他声音大，你也就声音大这么。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做的我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一个修行人该做的态度。但是呢，你要在这个环境里一直生存下去，你只能这样，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说话怎么， 怎么样说话？这个，首先，你要跟人说话，你首先就捧着人说话，这是好事儿。你先认可对方的一些观点，或者当下遇到的问题啊什么的，你先认可啊，哪怕是他也知道他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可能是他的不足的地方，那你就说他这样的不足是很正常的事儿，人人都有，你不要过于自责，啊，先从这个角度来开始说啊，先捧着他说两句，然后再表达一下你的观点，然后再。再跟他说一下，这只是你的表达观点而已，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强加的意思啊。你这个从语气啊，什么，表情啊，这些都能表现出来，这就够了嘛。还有啊，人家没有主动求你问题，你就不要主动跑去给人提建议啊、指导啊，这个都没必要哈。以前在一个访谈类节目里看过啊，说一个人啊，他见过很多什么大佬，所谓的那个什么商业上成功的人吧，啊，或者各行业成功的人，他说他发现一个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看到别人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啊，他自己这个人他有能力去帮他一下或者点拨一下，但是绝不主动开口说这些话啊，绝不主动帮忙，啊，可能这就是成功人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吧，啊，他不，不干这种烂好人哈，只有人家主动向你求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得看状况才说一些话哈，一般情况下不用主动去什么指导别人。下一个问题，宁缺碎碎平安。带微信梦一场师兄问，有肿瘤癌症这些怎么治疗？佛法层面上佛法层面上，你要说从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坦然接受吧，坦然接受。但是呢，也有一些个。从修行层面上的方法，以前讲过，十年前也讲过，就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是找个地方，只一天只喝很稀的米粥，然后一直坐着，一直打坐，靠墙坐着也好，怎么坐也好，可能一般没修过行的人，可能打坐都不行，那就一般盘腿坐着，一直这么坚持10天20天，直到把这个病给饿死。让把这个病给饿死啊，不是把自己给饿死，因为癌症啊、肿瘤啊，它比正常细胞长的时候它吸收的营养快，但是呢，在极端情况下营养不足的时候，它比正常细胞死得更早所以你从医学上看啊，这种方法是有效果的但是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缘，因为这个得旁边有人守着，最好是能有点懂点修行的人，要不然你真过去了。还没人知道那也不行，所以，这得有人看着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方法，这个是可行的啊。我也见过几个以这种方式治好的啊。还有，如果是从发心呐、宵夜啊这种角度来说，那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一个是发愿，度这个冤亲债主，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呢就是你得让他知道啊，你只要继续活着啊，你会持续做功德给他。你得跟你个冤亲债主说啊，你这个你可以一直疼下去啊，你让他可以持续报复，但是只要不死，你就会一直做功德回向给他，不管是放生也好，念经念咒也好，这一直做啊，让他知道啊，让你活着啊，对他还更有好处啊，这样说不定更容易一些。还有可以求佛菩萨做个仲裁，你的功德足够大了啊，那边也不想再这样。痛苦当中轮回了那样的话可以做个仲裁，然后双方达成和解，这个也是方法。还有最近不是网上那个，体佛法师的视频挺多的嘛我也看了他的一些个说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是，他在出家前看到几个一起去这个几个人朝山吧，那5个人都有癌症什么的，所以他也告诉他啊。应该放下呀，就像这下面讨饭没有票，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让他放下但是人家放不下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位提佛法师觉得，那自己没有这个亲身经历过的事儿，这个光嘴上说也没啥没有效果，那自己也得个癌症看看吧。所以然后发愿说得了，自己我也想尝一下这个癌症怎么样，尝试一下。然后呢，真得了，3个月后快，真的病得越来越严重。然后上医院，感觉医生都说他快过去了，不行了，然后呢，在那个在快死的那样的状态里，他看到了一些境界，然后呢，就活过来了，直接就康复了，一下就康复了。然后呢，在那个境界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佛菩萨，总之告诉他， 让他出家当比丘啊，所以他好了之后就找个机缘然后出家，啊，这是他自己说的啊，啊，我一般对这件事情呢，还是选择相信啊，这个和我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啊，或者什么关系的事情啊，就不管人家怎么催，我都是愿意选择相信的，尤其是在佛法上的啊。那你觉得看看这种事情，啊，都快死的人也能活过来，只要心诚啊，你的愿还有功德啊，还有修为。还有你的发心啊，什么的都够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这个边际菩萨的角度来看，让一个人信佛，然后呢，给他的，他还想好像再抓住一点时间来好好修行的时候，给他点时间，是应该是可以的，至少活着的这段时间这他可以继续修行嘛，那就给他这个时间可以的，以前在韩国的时候也见过一些人。他都不是信佛的，但是呢，他就发愿以后，他觉得快死了嘛，那钱留着也没啥用啊，他就开始做布施，他是信基督教的，然后一直布施，一直布施，然后结果呢，医生说的时间里他也没死，然后又多活了好几年，虽然是病没有完全好哦，但是他可以正常生活，还在一直布施当中啊，这样活了很多年。所以他觉得这就是上帝保佑他啊，只要你做一直持续做一些对众生有利的事情的话。说不定就可以过这个关，就算这个病完全不会好，但是呢，还是可以活下去的，还有从我们，一些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人都有病，他只是有一种症状而已，没有完全健康的人，我也没有完全彻彻底底一点毛病的人，这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说这种癌细胞啊什么的，它就是潜藏在我们身上啊，它只是没发作而已，我们就是一直带着这样的细胞，这样的不好的东西一直活着的，就这么活着的啊，只不过。他发作了，有些人身上他是发作了这么看就行。还有这个，如果因果上看的话，可能是一些冤亲债主啊，比如像有感情债的像女性容易得那种什么子宫啊、什么生殖器官那些个肿瘤啊那些个，通常都是有感情债的冤亲债主，人家就愿意住在生殖器的附近这然后就。他住在哪里？哪边就是阴性的嘛，那个鬼道众生都属于阴性的嘛，所以那边就容易长出这种肿瘤你就看着办吧想走极端的方法呢，还是带着病多活一些日子呢？这都可以啊。总之，是人生就是这样最后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还是宁缺岁岁平安。代微信喜乐师兄提问。这个关于回响的问题，一将军该给家人回响还是给家人的冤亲债主回响这个问题，当然，这样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都迷茫这个问题，到底是给谁回响比较好？那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得先确定这个，你想让你这个家人他不信佛比如说他不信佛，你想让他信佛，或者让他性格稍微变得好一些，那就回响给他。然后求佛菩萨给他开佛智慧，你这样求，这样就可以了。或者是他现在可能功德不足，比如他现在要求什么事儿，他要上大学，或者，他要找个好工作这个时候就应该他需要一些功德吧，福德，那就回向给他，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他现在处在很痛苦当中，因为各种疾病什么的，你也觉得他应该是他的冤亲债主。通常我们外人能看到就是一个疾病问题一般倒霉破财这些个从外人角度看，他谈不上什么冤亲债主，这个很难判断可能他的命运就这样。但是痛苦疾病这些个，尤其是去医院治了很多，他还是治不好的那种长期的慢性的，或者说一些可能是绝症等等这些算是冤亲债主吧。那样的话，你就回想给冤亲债主，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解脱去往好的地方。但不要，不要只忙着说你不要报仇了，这个是你给，这个就不好了，那人家有可能找你麻烦了，所以，不求他放弃报复，但是呢，希望他能好好的解脱，去往善道然后求佛菩萨加持一下希望能在中间做一个调解尤其是问问他们这些个冤亲债主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诉求有些是会说的，有些是会说的，有些是什么？要烧纸钱呢，也有这样的诉求，也有的是，要念多少遍某个经也有这样的诉求这样就可以，你好好谈谈，然后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做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好了，下一个问题，白瀑映龙哈。 梦里怎么清醒这个问题啊，这个说实话没有必要刻意的训练，你只要修为到了一定境界的话，自然就会清醒过来的。一般二禅就不需要睡觉了，最终极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不睡觉，你不睡觉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吧？啊，没有什么梦里怎么念咒啊，梦里清醒啊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吧？那么二禅是能做8个小时。一般是修到二禅以上的人都是选择晚上做啊，一坐一宿，然后就第二天就正常生活了啊。通常以前是，以前可能正法时代吧，那个时候想要出来传法啊，起码也得修到二禅以上，因为传法这个费神费劲儿啊，还得见很多人，这个很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啊，晚上还要修6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白天还有活动，还有出来活动禅法，那就基本就没有时间修行了，连保持原来的境界都有点难。所以呢，就那个时代，基本上出来禅法人都是能做到夜里，就是不倒单嘛，一直打坐啊。这样的话又可以维持自己的修为，也可以白天进正常活动。但是现在这年头已经没多少人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一般能修到二禅的人也不愿意出来活动了。因为都没有什么有那个明确的大菩提心，这种人很少嘛。所以至于梦啊，我是觉得啊没必要哈。你只要修到二禅呢，基本上不用管这个问题了。如果是你想问一些技巧啊，在梦中怎么让自己清醒的这个技巧，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法啊。这个。你看过那个电影《盗梦空间》啊？看那里边，他是拿个陀螺来判断自己在做梦的。以前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做那个上学的梦啊，梦里很焦虑的啊。那个一般精进修行的时候就一直就有这样的梦啊。梦里问题是他梦里不开心啊，里边很焦虑，然后有很多还没学到，但是马上要考试了，其实通常都是那种状态，所以变得很焦虑。后来多做几次之后，发现哎呀，这个一旦开始出现学校的，就知道啊，我又在做梦了。然后呢，我就在梦里拿脑袋撞桌子啊什么的，啊打自己，你看看，希望早点醒来。我是想要的赶紧醒来，而不是想在里边什么有多开心的玩耍啊，赶紧醒来是最好的。啊，所以拼命的拿桌子撞脑袋啊，撞墙啊什么的，或者打自己看看能不能醒来啊。所以你这个得，你平时你得睡前开始暗示自己啊。如果你做梦的话，你要怎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弄醒啊？这样多练习几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吧。啊，比如像，如果在做梦的话，得给自己打自己耳光，把自己给打醒啊。有这样的给自己暗示，不定的暗示，然后呢再睡觉啊。但是我觉得吧，这个都没有必要啊，正常做梦就可以了。做梦也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说呢？必要的一个像调味剂一样的东西啊。下一个问题，请问当负面情绪从胸口升起时，怎样快速消散呢？这个是，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拿笔写出来，把你当下的情绪写出来，你再自己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啊？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内在的原因肯定是你本来就有不好的情绪的这个习气嘛。人无始以来这轮回这么久，都有这样的习气啊，情绪上的习气。然后呢，外在的原因是什么事情让你心里不爽了，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升起来。然后呢，把它写出来，都原因写出来之后，你就把它读一遍，然后心里发愿啊，再写出来，把发愿也写出来。我发愿，我要把这样的不好情绪都释放掉，啊，也要帮助和我相似的人的这些症状啊，或者说和我有缘众生也有同样的问题的，我也要帮他们把这样的不好的情绪释放掉，希望他们都能回到安乐的状态啊。这样发愿，然后自己呢愿意把这个情绪释放掉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修行到一定程度啊，情绪肯定会爆发的，这个每次爆发它都是释放的过程，你要这样正确的理解，而不是你试图把它给压抑住，压抑是没有用的啊，这样反而会压出病来。你把它释放出来，你看到什么事情你愤怒了，那个是外在原因，而是你愤怒这个是你内在原因，还是你自己会有愤怒的这个情绪在里边？一个是你的这个，一个是你本身就有情绪的这个习气，情绪的习气，还有一个是可能你和某些人那个对方有业缘吧， 啊，你曾经也让他愤怒过，啊，所以现在，你在遭报应啊，遭受果报哦，那就把这些个原因都分析写出来之后呢，啊，再把他自己的发愿的啊那个内容也写出来，你愿意释放这样的不好的情绪，也希望啊和你有缘的众生，尤其是让你生气的他，也能释放他的不好的情绪啊，这样就可以了吧？啊，下一个问题，没有做禅师，站着入定，站着也能入定的啊。但是呢，这个得首先你得先打坐，哦，先从打坐用正常的打坐方式修到可以入定的状态，然后呢，平时有时候就会再站着入定啊，不是你站着就可以练成这入定啊，这个不可能的啊。先是都是坐着练的，而且站着入，它比坐着入的境界要低。你比如说我坐着入可以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站着的可能也就勉强做初禅吧，所以呢这个没必要刻意的练，你就正常的打坐修行就可以了啊。但凡有条件的话就坐着打坐啊，实在不行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啊，你可以站着啊。啊，行禅也是一个修行方法啊，这个都，但是它毕竟是给初学说的。啊，他不是给那个一直静静打坐的那些人说的啊，他只是初学啊，一般，刚开始的人他们打坐都不行，那就先从生活上开始，行禅就是走的时候专注于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感受，都包括自己的妄想啊，这些都感受，这也是一种修行方法，但不是那个真正打坐的方法。好了，下一个问题，关于念佛的问题。念的时候没心有感觉，啊，这个很正常。以前我也拼命念大悲咒的时候，也感觉没心快要打开了似的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正常的气的运转。按理说气是从上边往下走的，但是呢，对初学来说，可能没练过打坐的，小白来说，你只要专注的去念佛，它的气也会开始比稍微运转一些，它不像完全不修行的人一样啊，他稍微有所运转的话，他就会气到某些地方开始凝结，啊，比如说眉心啊这个位置，然后就有感觉好像有点东西了，或者有打开的感觉，也有可能痒，这都很正常，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念佛到一定程度，然后掉局，昏沉，这就是那个慧能所说的无际空啊，无际空啊，就是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有可能掉入无际空当中，就是进入到一种像蒙圈的状态一样啊。你说的这种昏沉的状态，但是呢，什么感觉都没有啊，里边也谈不上清净吧，但是呢，时间过得非常快，在里边，感觉就很舒服吧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在这种状态里会一直维持啊。这就不对了啊！所以一般要想办法从这样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你要维持清醒的状态。如果你想一直念佛的话，可以敲木鱼，像我以前10年前修的一样啊。如果不行的话，没有环境允许，那就拿个佛珠，反正你念佛又不是打坐嘛，既然是念佛了，那没有不是，完全的那种参禅打坐。那就拿个佛珠一直转啊，念一遍，转一个佛珠，这样一直转，手里不停，手里不要停，只要一旦停了，就马上起来再继续转，啊，维持这种清醒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了，这不是缺氧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躺着念佛能更快的专注在佛号上啊？如果你想睡觉的话，那就躺着念着念到入睡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修行的话。那还是坐着，你不要躺着念啊。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躺着念，你要是只是专注的念佛，想不想昏沉的话，那还是站着啊。但是这个躺着，它是怎么说呢？这个是也是更容易掉入了无际空的那种状态里。所以一般是从佛陀开始那个年代开始，就是不让人躺着的啊，甚至怎么说呢？哪怕你睡觉哦，也不要躺着睡，而是靠墙睡，坐着靠墙睡。以前那个年代的人修行就是有这么个 要求的，就是不要随便躺着睡，所以晚上只是都是睡一觉觉，就是半夜可能10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吧，或者是10点到4点啊，最多也就6个小时左右，可以躺着，然后其他时间都不许躺着。寺院里也是有，到现在也有一些寺院是守这样的规矩的，百千不能躺着，只能是坐着啊。下一个问题，静红，对于情绪爆发的问题，这个上面一个问题上已经回答了啊，这个也是也有业的关系，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会爆发的，这个你就把它当做情绪的释放来看待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自责，但是不要也。放纵啊！你爆发完了，你的确对他们造成了伤害，对老公、对孩子也造成了伤害的话，你就及时向他们道歉。你说这个也是你的问题，你的毛病，所以你爆发的时候，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下。你这样跟他们好好道歉。然后呢，该怎么修行还是继续修行啊？因为情绪都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爆发的过程，所以。上面说的一样，你也可以拿笔记一记，你对今天，对谁，因为什么原因，有了这样的不好的情绪，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你认为是过分的事情，或者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你忏悔，然后呢，希望你要把这不好的情绪都释放掉，这样写，手上洗，拿笔洗一写一写，这是还是有效果的，这个也谈不上什么大问题吧，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过程。在寺院里修行也有这个事情，也经常发生啊。有些人就到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变得很烦躁，很暴躁啊，对周围的人都不太好，但是这个寺院虽然有规则啊，你做了过分的事情是要，大众面前要忏悔啊，什么去佛像面前磕个几百个、几千个头啊，有这样的规矩，但是呢，大家也都理解，这个也是。只要不是持续太长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很长时间，超过3个月，甚至半年，这样的话，可能寺院里也有可能会清退了，但是一般情况下，1、2个月内，过去的这个都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修行的确会引发这种事情，所以你不需要太自责对自己呢，怎么说呢？不要自责，也不要放纵对别人呢，该道歉就道歉然后该忏悔就忏悔，好吧？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念佛对修行有帮助之外，对世间的业，这个障碍消除障碍为缘有没有帮助？有啊，一般修个3、5年、10年下来，正常如果是正常修行发心也对，也持戒了该做的做到了，那周围的人际关系什么，命运的剧本什么都会变好的是多多少少都会有改善的如果是你觉得修了很多年，但是周围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变好，让你的命运也感觉变得更坎坷，那肯定你修错了，哪里出了问题，你的心态错了还是什么？所以，让念佛人在世间顺遂，这个是都有的你只要正常的做了都会有。然后第二个问题，去放生了，有人募资放生，所以你捐了钱，但是呢，发现被骗了，还有没有功德力？但是这个放生的功德力就没有了放生只能算福德还不算功德这个放生和这一方面是没有了，但是你这个钱没有消失人家骗走了，那这个果报可未来是肯定会有的，所以他该还的时候还会还，所以总的来说损失是有，但是还没有大到什么都没有的程度吧，所以现在找个放生怎么的，还得找个靠谱的人吧下一个问题，莲花122，楞严咒要不要背？你愿意背就好。但是呢，你说这个，想去极乐世界的人必须要背诵没有这样说法，不需要，这个倒没必要没有人说因为，念了楞严咒之后肯定去了极乐世界这个没有这样的说法，各种咒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念往生咒应该更靠谱吧，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音菩萨大悲咒可能更靠谱吧。 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这样刻意的追求哈。还有练腹式呼吸的问题，如果是你是打坐的状态下练的话，就不要刻意的练习，腹式呼吸就站着练就可以了啊。打坐的时候就不要刻意的控制呼吸啊。你说你可以控制这个，这个对后面的修行都不太好啊。所以打坐的时候就正常呼吸，你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呼吸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一手丹田啊，这个不是让你想象啊，没必要想象，你只要感受，把注意力放到丹田上，然后感受那个的感，那里的感觉，这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感。想象那么很多复杂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天台宗以前也讲过天台宗的那个修法，就是观想，然后把自己把这个气或者白光引到丹田里来，这样观想，这个也是初级的方法啊，到了一定程度啊，这个各种想象都是妄想啊，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到那里，你感受那里的感觉就可以。下一个问题，明月2055。关于你女儿的问题啊，你说她业障重啊，那肯定是重啊。这个世界谁没有业障啊？都有业障啊，就是轻重的关系而已。有些人业障重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行为啊，有些人是可以控制啊，有些人还能休息。那么他可能就有点难以控制的程度吧。还有，你说他打你，那不知道打到什么程度啊。总之，和你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善缘吧。那你除了每天念地藏经之外，多做功德啊，这些该做的都做了啊。然后呢，有个，怎么和他相处的问题啊？你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和他说，请他过来一起做，念地藏经你就找他跟他一起念，你这样提个要求，他肯定一开始都不答应。但你每天坚持提啊，他说啊，你不要再跟他提了，他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好吧。然后第二天继续提。做功课的时候就这么提，然后呢，做完功课之后回向给他，让他希望他早开佛智慧。这些人，这些比较怎么说呢，极端的人啊，他一旦开始修行的话，可能在这方面会更加认真，容易走极端的人，一旦开始修行的话，在修行方面更拼命啊。所以有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人，就是情绪很不好的人，也很恨人，然后呢就。哪一天突然觉得要出家了，然后就真的出家了，然后就啥都不管了，就出家，而且去到山上那种人比较少的寺院里就不出来了。至少没有虽然没有什么大菩提心要度人啊，起码他不出来祸害人，他自己过得清净了也不伤害到别人，这也是好事。当然我不说你女儿是为了出家那个意思所以你现在不需要过于担心了你就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希望他能早开佛智慧吧，然后求地藏菩萨加持他，然后能念之前都要找他问问他，咱们一起念，看看他怎么说如果哪一天他突然觉得那就一起念吧那基本上就是上道了，那算上道了。可能一开始都会一直拒绝的，但是你要锲而不舍的每天坚持问他下一个问题，妙祥梅花香自苦寒来，很多时候就一直苦到死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生就大部分都是这样不是苦尽甘来，就是苦到死，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腐烂其所为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得先有这个大任你可能出生的时候没有人给你大任，你可能就是出来享福的，或者说是受报的。但是呢，你从当下开始给自己大任，我要普度众生，或者说更具体一些，我要让这个世界饿肚子的人都吃上饭，或者让某个地区的孩子们都能上学，上个学等这样的正面的大愿，你这样有了大愿之后呢，你自认为有给自己弄一个大任那后面的是成立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大任你这大任你自认为大任就是你赚钱、你享福，你有成功这样不算大任了。那后面这些个全是硬吃苦吧。所以你得首先给自己先确定一下对这个社会有益的大任， 然后再谈后面的这些个各种吃的苦啊。那样的话，这吃苦是有意义的，要不然就是从头到尾就吃苦就受报而已啊。当然，这个受报也是有意义的嘛，你要解脱呢，总得受完报啊。关于工作的问题，人这辈子工作财富是不是大概都是注定好的？的确是，大范围内是，如果你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大功德的事儿的话，大概率就给你都画好了圈子了。有这个上限都给你写好了，而且这个整个社会的总体量，这个财富的总体量，它也是有个数字的，有上限的，你赚了，你这样赚的钱超出了一定量，就别人就得赚钱少，所以，这个佛菩萨要改写命运，也只能在小范围内啊，不影响其他众生的状态下啊，可以稍微改一下，如果你想你的心真的大到一定程度。愿力大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就改的幅度也大一些吧。还有年轻人这个心态浮躁啊，在一个地方干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很正常。你可以一直换下去啊，一直换啊，到哪里真的发现挺喜欢的，那就留下来；或者说你心态变了啊，那就留下来。这个以前在别人的问题上也说过啊，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就老想动啊，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心里老想那这样的想法啊。这里，看着不爽就跑去下一个地方。但是等年纪大了呢，就只要人家不撵你走，你就赖着，你就一直站着，你就站那干着呗。只有老板不可辞退你，就一直干啊。这个也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得等年纪到了一定程度，你才会有这样的变化。所以现在好动，喜欢，老想换工作啊，这个很正常。你可以多体验一下，这个对人生也是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阿弥陀。胆囊结石是否通过磕大头逐渐消失，或者通过双盘打坐去除？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不过你得先找个病因。一般是吃素的人吃素的人也有可能得一些胆结石，比如说蛋白质啊、钙片啊这些吃多了，就有可能得到某些结石。所以我这10年前。我还是讲豆腐啊之类的，当主食也吃都无所谓。但是这回讲，这个豆制品也是少吃点比较好，这个豆制品东西，对修行到一定境界之后呢，它还是会有影响的。它可能对普通人来说，他感受不到影响，因为身体本来就痛嘛。但是你的身体啊、心啊都清净到一定程度，再吃这些豆制品，你能感觉到它的确是有点影响的，对肾脏会负担加重的。所以饮食上还得调一调啊，就先把这个病根给去掉哦，不要吃让你产生这种结石的食物，然后再用磕大头啊、双盘啊这些方法。好，下一个问题，鹤龟少年。如果菩萨没有人我分别的话，怎么点对点的提供帮助和加持？这样说吧。你就坐在那里打坐，然后闭上眼睛，好好感受全身心的感觉。这个整体的感觉你都能同时感受到。这就是菩萨的状态。菩萨对和众生之间的状态就是这样。所有众生的妄想都从菩萨的自性当中展现出来。所以在他看来，那就是菩萨状态里看来，那所有的众生的妄想啊，他们对自己指向自己的执着和自己的执着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从自己的意识展现出来的，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所以你坐在那里，腿疼屁股疼，那你是可以知道腿和屁股是有分别的，但是你不会想着这个腿和屁股之间，有明显的什么某个高低啊、什么长短啊这种区别，它都是感受而已，只是感受而已，也是不同的感受吧，它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它们平等的。对你来说是平等的，是吧？感觉是平等的，没有哪个感觉是更好，哪个感觉更差，虽然疼痛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你对这些个疼痛的腿和屁股同时疼痛的时候，你对他们的认知是平等的。那么菩萨在他的境界里，同时感受到所有众生的妄想的时候呢，他也是这种感觉。然后下一个， 印刷买的书哦，佛像的头第一页，佛像的头有点问题啊，你就在家里放着就可以了啊，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处理呢？那看书是看里边的内容，又不是看第一页的佛像，是吧？你就在家里放着，继续看就可以了。或者说，有人想要的话，就免费结缘给别人也可以。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出吃补气血的中药。这个你可以试试，你吃完之后再打坐看看。你可以吃一段时间啊，你先记录好你当下。不吃的时候状态，每次打坐的状态啊，至少记录1个星期以上的状态。你去拿个笔记也好，拿个什么脑子记，用脑子记也好，总之，哪里好哪里痛，感觉怎么样？你把它记下来，然后看吃这些药，再连续记个几天看看，身体是更舒服了还是，更不好了？你自己判断一下，然后觉得不好的话就不要再吃了。这个中药是倒是可以吃的啊，中成药是，可以吃的。但是西药呢，这个就副作用太大，西药主要副作用太大，所以尽量少吃，能不吃就不吃嘛。还有胆囊多发小息肉，降魔咒3小时可以治好吗？应该可以吧，大部分问题你能坚持3个小时，气第二次通的时候啊，身体第二次升级啊，大部分问题都会治好的。下一个问题，通着任督二脉的话，还属于郁结症吗？是的，只是通着任督二脉可以做2个小时，还算郁结症啊，但是准确的说都不能算定，它就是入静的状态啊。下一个0809，自己跟自己内在对话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母语来思考就像脑子里跟人说话一样，想象这个语言文字。这个叫文字妄想，所以思考你不动用文字妄想，只是在脑子里画画，什么这进行逻辑分析这些就不是文字妄想了。念咒肯定是有帮助的不管是什么境界可以念，有空的话可以念念，把它当做功课，稍微做点可以但是呢，它只是针对于没有文字妄想，对于注意力这种以思考的形式的它并不是针对性的下一个问题，009。磕头的时候可以听地藏经吗？可以我也是一直放着那个大悲咒的音乐来磕头的，一边跟着一起唱，一边磕头。当然我是不出声唱不出声，只是嘴上，嘴动，声带不动的这样跟着唱还有，盘腿的时候腿要紧，这个很正常，谁都这样，一开始都这样，而这个放松的程度会。有很多次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体突然间震一下这个抖一下，然后就感觉又放松了一段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是靠要长时间打坐还有磕头靠修行来慢慢达到的，并不是你想放松就可以马上放松，这个放松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不要太着急用正常的磕头打坐就可以了。还有饮食上还是有点影响的这个。吃的多了或者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要控制好饮食。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这里是124楼。